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好吗？感谢爱我们又施恩典的主，赐我们在世上的年日，主啊，就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今天早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恩典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但是我们竟然有了，是主特别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愿你直接灵在我们当中感动，也将你无用仆人交托在你手中，愿你洁净他的嘴唇心思，叫他所分享的是出于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灵前总共有16章啊，我们是从去年的应该是4月在崇拜当中开始安排有的啊，我们当中当然也有穿插了创世纪啊，另外还有诗篇啊，大概前1/3抽几篇啊，由于种种的因素啊，比如说我们有客座讲员啊，当然我们自己的啊，比如说上礼拜李长老他有自己的有特别的题目啊，要负担去分享啊，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终于能够在今天把年前这篇案卷的这个讲道，今天可以告一个段落。说来，这也是神要感谢神的事。那么我们看这一篇啊，这是第16章哈，就是他保罗的写的这一篇这一段啊，是充满的激情哈。或者说充满对神家里的弟兄姐妹的亲情或者感情，总是对收信人，也就是哥林多人呢，千叮咛万叮咛的，就好像妈妈跟女儿或者跟儿子一样哈，这个电话打电话我想我太太就这样的啊，可能你们也都一样哈。明明就要快结束了，可是后头还有更重要的话啊！这个保罗写家书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情啊。我没有时间翻，我就稍微提一下。比如说以弗所书，他写完了以后，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其实后面的话才重要的。就提醒说要穿戴神所附的军装，然后这些就讲起来写到非常多。第6章到了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更是一样哈。你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人教会，那么写言辞当中这个充满了感情哈。那第3章还说这个弟兄们，第3章第1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他意思说什么？英文说 finally brother， 就最后。那你以为他讲完差不多了，没想到到第4章第1节的时候第8节的时候又出现了，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末了的话，还有末了的话不是，还有未尽的话，因为这样 finally brothers。 写哥林多书信也是一样，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13章他说 finally brothers， 说哎呀我还有末了的话。可见这是一个家书，他款款到来，好像话已经讲完了，可是后面还要再提醒。可见家书不是电报，电报不是家书，家书写的或者总要写的很完整，写的尽量的完整啊。电报呢就习字如金啊，就是写尽量简洁越好。我们今天早上读的林前16章正读起来正是有这种味道。比如说这个13节跟14节突然间蹦出来这句话，这个 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往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来做。这一句话，这两节好像插在这个前面跟后面的地方好像不太有特别关系。这正是保罗不是在写一篇文章，交一篇报告啊，很注重那个条理，或者说他逻辑的那个次序上下文，他在写家书，写到时候就提醒，想到哇，再提醒一下弟兄们，你们要警醒，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啊，等等，就写讲这些话。那么我们也看第十六章里头，好像再一次这所谓提醒的话呢，除了这个冒出来的这十三节十四节以外，我们也看到他对提摩太呢有特别的就是有点关心啊。那么对着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特别的提醒。那么这个其实在第四章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了，他说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是我亲爱的，有忠心，是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要提醒你们我在基督里怎么行事，那各处怎么教导人，他要提醒这个我保罗怎么教导人，怎么行事为人。那么到了十六章再一次再提醒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等等，就我们后面会稍微解释一下。所以这是保罗写信的一个心情，即便到了书信的末了，他也是再叮咛再叮咛。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简单的早上分成三个部分来分享。首先看十六章的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是有关捐献的事情。第一节说论道为圣徒捐献，这个论道开头，这是保罗在回答哥林多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用这个来回答，这个已经是第五个地方了。那么最后一个地方，总共六处地方，他是这样的回答了，是在十二节，至于兄弟亚波罗，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是论到亚波罗的事情，也就是你们问到亚波罗什么时候来，要不要来啊的问题，保罗就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论到为圣徒捐献的事情呢，保罗在这地方稍微简单的提了一下，有一些的原则实行运作的这些问题，比较完整的有关金钱奉献的教导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跟九章这两章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么这里一到四节呢，稍微简单的来提一下，保罗在这里提一下。那么有关奉献的事情，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组织学当中，或者你参加教会的会友班的时候，都会有提到鼓励弟兄姐妹有所谓的十一奉献。那么在新约里头其实没有提到硬性规定十一奉献，但是保罗特别在书信当中，他特别有强调为这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呢来收集捐款。事实上保罗在第二次第三次旅行步道里头，特别是第三次，他这是他的一个事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外邦的各教会来收集款项，来帮助在耶路撒冷比较贫穷的圣徒。所以奉献的用途在当时的情况来说呢，用在教会的事工，所谓 maintenance 还有 pay 的给 payroll 的那个 pastoral staff 的情况比较是不在这方面。固然后面有提到说，我指望你们替我送行，我也指望你们送这个提摩太 到我这边来。那么这个送钱的意思也有包括在经济上财务上面的支持来说。但不管怎样，保罗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预备，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当时的人不像我们这里这个现在，如果你在公司上班可能是双周薪或者是周薪，或者是一个月给你 payroll 这个 paycheck 那么我以前在加州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明明这一个月他就是收一次的就是公司给的这个 check， 但是每个礼拜呢他就一分为四，每个礼拜他写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样的这样也可以，不是不可以若是你只是写一次，那么所以每一个礼拜收奉献经过你那里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今天没有奉献，我想大概不需要。当时的情况是他们工作是大概每天工作的时候就给工资今天你工作多少就给你多少，那么等到礼拜他们是七日第一日主日聚会的时候，个人就拿出来有些奉献。但不管怎样是要甘心乐意的，而且要常常有准备的，不夸己功。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从台湾来台湾的有些教会，甚至台湾人在北美的这些教会，他们在周报上有登说这个上周的奉献呢，某某人奉献多少，某某人奉献多少，好，把金额这些数目都写出来，有的呢就是用编号的方式来把它写出来，目的当然是好像是为了要征信不过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做，我就是非常欣赏免得有人会来比较，或者奉献人会免得他落入这个引诱试探里头，你看我奉献这么多钱，能够奉献多是神的恩典，可是如果把它列出来让别人知道的情况下，整个会众知道似乎是过了一点需要征信相关的同工知道就可以的。有一个牧师呢，他喜欢看教会的这个报表，那么同时特别是教会的奉献到底弟兄姐妹奉献的情况是什么，这个人奉献多少，那个奉献多少，那么这个就会引起他不自觉的就会在会中当中就分别，哇，这个人奉献多少，那个人奉献多少，那么这个情况是对他是一个试探，是一个试探，所以不是顶妥当的一件事。甘心乐意的奉献，那么不夸自己奉献的能够多少，因为这是奉献是神的恩典不是自己能够来夸耀的。另外有的教会是把奉献箱放在后头我们教会是收就是从奉献前面收过去，这个都无妨这都无妨，因为后面有一个神学的道理在里头，有收这样的奉献的时候是把这个当中作为一个敬拜的一个部分。那么有些教会比较有的比较保守，像有些教会他们就放在后头，这个也不至于因为这样的缘故少了有人提醒，那奉献就减少了。那么当然若是福音性的聚会慕道要多的时候，那么用这个传奉献的方式呢也不是最合适那不管怎么样，原则是甘心乐意，不要落入自己的一个试探里头。那么定期的奉献是很重要的习惯要养成。事先他说拿出来抽象镜像抽出来留着，那么每一个主日就拿出来抽出来，那么也许放在这个相关的同工那里，那么免得我来的时候就收为圣徒这一路上的圣徒奉献的时候，到时候临时就抓出来这个就不是顶妥当。有定期奉献的习惯是非常好的。 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刚出来传道，那个时候在导航会工作。那么导航会的就是导航会工作，我自己也另外有一个教授的工作啊，有教授工作。那么当时不在教会里头侍奉，是在做这个学生的门徒侍奉。又刚成家，又孩子呢一个两个就生出来，那么租房子所以这个生活如果没有好好计划的话，到月底再奉献就没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好方法啊，每一个月有薪水进来的时候，用最笨的最好的方法哈啊，我不想说不应该说最笨哈，不过一个方法就对了，好，就是把它分类一下，放在信封里头，用那个。那个订书机把它订起来啊，这个是奉献的啊，这个是买菜钱，这个是水电费这个房租费，这样分的时候就不至于到月底的时候就发现用完了，没有钱可以奉献了。我也有过啊，也有几次这样子。所以若是你在奉献上面早早有准备，早早把它分出来，这个时候这个习惯就养成了，就非常好。还有一个情况，我们也不要等到说我们有非常多钱的时候再奉献，从来奉献是从小小数目，这个信心是从小这样的养成的。等到神越赐福给你的时候，你的奉献你就不会心痛，你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感谢主，愿主恩待弟兄姐妹在奉献的事情上面能够培育主给你的信心。保罗在这里又提到说，你们如果举荐谁，我就写一封信什么给他，那么跟弟兄姐妹们一直到拿到耶路撒冷教会去。这个是保罗是公开的一个征信的一个动作，免得有人可以说他的不是。那么这在里头，在哥林多后书里头就写得更清楚，第八章说，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所以有关财务的收集使用，那么特别经手财务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让传道人来经手这些。如果让传道人经手，问题会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么感谢主，有一个公开的征信，连保罗就说他收集奉献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你们弟兄姐妹们一起，你们举荐谁，我也不是乱我自己来挑，你们举荐，那么就一起把这个奉献拿到耶路撒冷去。果然你看到哥林多后书里头就提到有一个弟兄叫什么名字我们不晓得，所以保罗在金钱的处理上面是非常小心，也是非常好的榜样。第二，从第五节到十二节这里提到关乎侍奉的教导。我们如果看第五节到十二节，其实到了十九节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起来看这个亚基拉百基拉的事情，我们会非常的诧异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提的这些人，不管是提摩太，不管是亚波罗，不管是斯蒂凡一家，不管是亚基拉百基拉这一家，都跟保罗有很深切的关系。固然亚波罗比较间接一点，因为亚波罗也是他本身就很会讲道，他本身就是一个 well established 的一个传道人。不过他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也有关真理上面有在真理上有一点点还不足的地方，那么不是保罗来就近他， 来跟他教导他们，是保罗的另外的同工，就是后面刚刚提的，就是刚刚所提的亚居拉跟百居拉夫妇，就将主耶稣的事情就讲解的更加详细。所以我就发现在这个地方保罗所列出来这些人呢，都跟保罗受保罗很深很深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所谓的生命的传承。在释放当中，保罗提到在以弗所有宽大的门，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打开，这个是感谢主的事。可是后面就要说，并且反对人也多，从来就是这样的，有时机有这个机会，同时也有挑战。我们要面对的是抓住时机，同时也是不逃避这个挑战。我们感谢主，保罗在这个侍奉当中常常有这个态度，就是如果主许可，主若许我，那么我就愿意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态，不是他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事情。这是保罗在这里有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是顺服神的旨意。我相信这里后面提到亚波罗的事情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可能亚波罗是因为他不愿意，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请要希望他要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亚波罗不愿意造成一些困扰哈。这是我们在第这个临前开头几章里头有看到的哈。那么可能也是因素，可能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亚波罗的寻求当中，好像神也没有给他这个时候的感动，这个时候要去哥林多教会。所以跟亚波罗的选择也是这样，不按自己的意思，乃是顺服神的旨意。保罗有自己的计划，他说我这个时候我指望能够去那里跟你们同住几时，但是这时候我绝不愿意去哈。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的合而一本的翻译稍微我们读不太出来，如果读英文就比较容易了啊。第七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不愿意只是路过看你们啊。比如说在我们新译本跟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的就更清楚啊。比如说现代中文译本就说，我不愿意只在路过的时候访问你们，主如果允许，我希望跟你们多住一些的时候。所以保罗是对于哥林多教会他是有很深的感情，他不愿只是路过的时候看你们一下说我意识到了就可以了，不，他是盼望能够多住一些时候，甚至他这里提到说要在那里过冬。过冬这个时候，其实保罗写信的时候也大概是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五旬节快到了，那么他是希望这个秋天的时候过去，在那里可以过冬。保罗是这样的计划。我们也看到在侍奉上面，这里有很好的团队的一个精神在里头。对于提摩太，他是非常的能够来提携来鼓励他。你如果对照提摩太前后书以及哥林多前书这里提到，就会发现一方面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一方面对哥林多教会人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留心啊，你不叫他背上你们惧怕，一定是提摩太怕得要死。所以保罗一方面对他说，你不要怕，你要刚强；可是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叫他这个，他是我的代表哈，你们叫他不要让他有所惧怕。所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好像一个全新的来支持他。在华人教会里头呢，能够有长辈来提携后进，这是福气。可能当中有人有人听过圣保罗牧师他的一个心愿啊， 神宝牧师最近几年他每年都，今年是没有了哈，每年都有办所谓的释经讲道的研习会，他跟他的工自己掏腰包花钱，然后办这些释经讲道的研习会。无论在加州无论在纽约州，这都办了好多次。他为什么要办这些？他说提到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讲到那个长辈都没有人来教我怎么来准备，怎么来侍奉神哈。那么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愿意把我所得的，我自己的领受了，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那么这个心愿，这是非常的，我非常佩服。其实我们教会的方者教员的牧师，其实他也是这样的心态。我们看他上次来的时候，这样子来鼓励我们，还有特别，其实他身体已经不是，其实到后面已经不是最很好哈，常常会咳嗽的这些情况发生，可是他还是尽他的力量来，甚至还办了讲道研习，来几乎我们能够把他炸光的都能够，他的时间都把他炸光了哈，都几乎可以用光了。那么他自己几乎是全心全意这样的来教导我们，我们非常感谢神，感谢神。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保罗对于后进是这样的提醒提息。保罗也是非常郑重同工，对于这个亚波罗，他说我再三的劝他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前面几章，就知道教会当中有人说我是属基法了，我是属亚波罗了，我是属保罗了，有人更属灵，所谓更属灵哈，他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说我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我们无非是神的工人，神的用人。可是对于亚波罗，他保罗跟他没有任何的芥蒂，没有说哎，老兄，哥林多教会是我建立的，你最好不要来，因为这是我的 territory。 在华人教会当中，这个 territory 观念呢，就是领土，自己所这个 boundary， 自己观范围，自己范围，这个观念是有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保罗的侍奉当中，他没有这种观念，而且非常乐意再三的来劝他说你去。那么亚波罗他个人决定不要去，当然后来有再去没有我们不知道，应该是有的。他非常的尊重同工，尊重神在我们同工上的带领。后面提到这斯蒂凡的情况，我们在后面再说哈。还有一位这个团队的这个侍奉呢，我们看到亚基拉、百基拉，这是很好的一个侍奉。亚基拉、百基拉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头就出现，保罗随后在他的很多的书信里头有提到，这个夫妻全家侍奉、团队侍奉的榜样是很好的。他们原先住哪里呢？是本都人，后来呢就搬到罗马去，从罗马再搬到哥林多，从哥林多再搬到以弗所，最后我们所知道的，在罗马书里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已经又搬到罗马去了。有位圣经学者这样分析说，这一对夫妇呢是很多人的榜样。起先他们的工作跟很多人一样，他们是支帐篷的，他们就把他们的，或这样说好了，他们设立公司，把公司呢设立到这个罗马这边去了啊，做他的很大的一个就是他的事业，这是很正常的。就好像如果你是从事银行业的，你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在华尔街有占有一席之地，一样的道理。所以在帝国的首都，他们在那里发展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自己的事业。没想到格老丢皇帝把犹太人全都赶走了，所以第一次的搬家从本都搬到罗马，就有点像 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现在一样，我们为我们的 career、 我们的 business 或者是我们的生涯的规划，我们到了美国来，最后搬到 Boston 过来。可是没想到这个亚基拉巴基拉因为政治的因素，就吩咐就把这些吩咐就是把这些犹太人全都驱逐出境，不准再留在罗马城里头，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这是政治的因素。可能我们也有些人也是经济因素或者就业的因素搬到外州去，别的地方去也是一样会有。感谢主，等到了他们到了罗马，到了哥林多的时候，跟保罗有机会来认识同工，不论是在事业上同工，也是在福音的事业上面能够同工。这一同工同住，事情就很大的变化。等到保罗他旅行步道快结束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当作宣教士一样，把他们差到以弗所去了。这是一个宣教性的搬家，前面是因为生涯的规划的搬家和政治因素的搬家，现在是宣教因素的搬家。那么这个叫做福音移民。从哥林多到了以弗所，在那里就遇见了亚波罗，在亚波罗的身上有造就的工作，这是非常美的见证。到后来从以弗所到这个罗马去的时候，他在那里他们家里也有教会进行，在以弗所也有家的教会，在家里也有教会的聚会。所以这一对夫妇是很多人的榜样。我们下礼拜是宣教联会，我们盼望亚基拉百基拉成为很多人的榜样。也许你工作差不多了，你们可以提早退休，夫妇两个同心同行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事实上离开我们到加州的于老师跟陈老师有这个味道，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多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可以出来，不见得要离开我们去哈，不过是一个全家的一个侍奉，同工同老。没有说我负责比较多，你负责比较少，所以你应该多听我的。没有，一起做事。我以前在服事的教会，有位长老常喜欢讲一句话：“嘿，我们是同工同命。”所以可以再把它加进去：“同工同老同命。”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一起侍奉，让我们同工同老同命。后面到了13节到24节这段，稍微比较杂碎一点，不过总是有提到一些的原则，是要凭爱心来做所做的事情。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到了最后一节的时候，保罗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同在。”开头讲爱，后面这地方又提到爱。如果我们是凭爱心去做了，我们就不会计较我做的多别人做的少。如果我们是凭着爱心来做的话，我们会甘心乐意的来侍奉。我相信斯蒂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是斯蒂凡，不是殉道士斯蒂凡，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是保罗领他们在福音上来领他们来归主的，他们热心的侍奉。这当中难道没有爱吗？第13节提到四个命令，都是军事上的用语，哈就是警醒、站立得稳、做大丈夫、刚强。这是保罗这一类的提醒呢，在其他书信里头，比如说以弗所书第6章里头也是一样有出现。这保罗叫他们在为人处事、生活上面呢，要警醒、 要站立得稳，免得就是面对这个前面的挑战就跌倒了。舵丈大丈夫的意思叫要有勇气的意思，要刚强壮胆。保罗在特别到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对于那些在主里劳苦的人，一切同工同劳人，保罗特别提醒要顺服，要敬重那些人。拿斯蒂凡这一家，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保罗说这样的人你们要顺服他们，要敬重他们。也许斯蒂凡他没有排讲道，或者是教主日学，或带查经，或者说教会的哪些的重要的一些职分，可是斯蒂凡一家从他们信主以来，他们这个教会当中，他们的热心诚恳，专以服侍圣徒为念，让保罗非常的欣赏，一起提醒教会弟兄姐妹说，这样人你们要特别的来敬重顺服。斯蒂凡的侍奉也让保罗非常的快活，你看这里教说我非常喜欢他，叫你们和我都快活。我想教会需要这样的人，盼望我们有机会对在教会当中这样子劳苦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跟他们表达我们敬重的心意。保罗后面也提到说，你们亲嘴的时候要圣洁，对吧？这是当时文化的一个习惯啊。我们中国人大概不这样做哈，我们就握手就可以了。或者是有人喜欢这个拥抱哈，但是这是文化上的一个情况，这倒没有关系。但是保罗提到说，无论做什么，总是要出于圣洁。最后，保罗又冒出一句话说：“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主必要来，主必要来。” Maranatha， 这个字是亚拉语，是指说我愿意来，我愿意主再来，有这个意思在里头。那么，倒是保罗不是咒主人，乃是提到说，如果主是这样爱我们，那我们这些人如果还不爱主的话，这不是可诅可咒吗？所以保罗有这个心情，所以有这把这个意思这样写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在这个经文这后面当中，正是表达保罗的激情，以至于他会冒出来说，如果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感谢主，愿主恩待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完或者说把这个思想完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愿主赐福他自己的教会，也赐福众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我们把哥林多的前书我们今天可以告一个段落。人的话语非常有限，但是主的话却是继续的提醒我们。主叫我们在金钱的奉献上能够讨主的喜悦，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主啊能够显出我们是能够一起来配搭，在你的教会当中为你所用，叫众人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我们在生活上，你叫我们能够教导我们能够警醒，也是凡事凭爱心而做。我们对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多欣赏，我们少批评，我们敬重顺服教会当中的劳苦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